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在1月22号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呼吁立即采取行动以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行动。中国一名音乐学生因为涉嫌在美国威胁人权活动人士，而在美国面临审判。中国将会扩大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经济持续不振，股市暴起暴跌，专家指泛中国国家安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废墟。
是吧，房地产爆这个来讲爆煲潮啊，这样民企倒闭潮啊，外资撤离潮等等等等。那他所以呢大陆的股市向下沉，这个当然的趋势啦。
资深时事评论员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香港过往自由法治的制度基础受到破坏之后，近年的政治气氛走向一左二窄，中国大陆股市向下沉，连带影响香港股市的表现。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袖星期一1月22号写信给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敦促立即采取行动，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力度。众议院有关中共问题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与该特设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最近的报道透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地以强迫维吾尔人劳动而获利的公司仍然未被纳入根据该法案设立的实体清单，通过第三方的强迫劳动产品转运未能得到充分起诉和压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利用小额条款来向美国运送强迫劳动产品。他们说这些报道令人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有效执法产生疑问。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在2021年12月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在2022年6月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一名留美学习音乐的中国学生星期一1月22号在美国开始接受审判，他的罪名是骚扰一名在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张贴支持中国民主传单的活动人士，并威胁要向中国执法部门举报他的活动。聯邦助理檢察官阿拉西姆波特在波士頓向聯邦陪審團表示，25歲的吳少雷嚇壞了這位在法庭上被稱為左伊的活動人士，他在網絡上威脅要斬了他的雙手，並向中國政府舉報他的反動傳單，他擔心自己也都擔心在中國的家人。波特在開庭陳述中對有12人組成的陪審團這樣說，这次审判开始之际，正值美国和西方当局继续警告中国政府越来越迫使海外批评者噤声，人权组织都抗议了国际大学校园中的学术自由受到威胁以及中国学生被监控。吴少雷在2022年12月首次被捕，他对网络追踪和跨州传送威胁通讯的指控表示不认罪。中国一名政府官员星期二1月23号表示，中国将扩大转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种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谷物进口国，正在努力寻求提高产量，确保粮食安全，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中国每年入口超过1亿吨大豆和谷物，用于饲养庞大的牲畜群体。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种植有望提高产量，从而显著降低中国未来对美国和巴西等国家的入口需求。多年来，中国在转基因作物的技术开发上一直小心翼翼，但正在逐步开放商业化种植。上个月，中国向26间公司发放生产和销售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种子的许可证，并在上个礼拜批准入口和种植更多品种的转基因大豆和玉米，同时扩大全国种植面积。 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话，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星期二1月23日发生7级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警告话，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破坏。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当地电视台报道话，新德里有强烈震感，当地远离震央1400公里。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凌晨2点，刚刚过了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星期一18点，刚刚过去，发生在中国新疆地区，震源深度为27公里，距离阿克苏市140公里。没多久之后，当地又记录到3次的地震，震级分别为5.5级、5.1级和5级。中国官媒报道话，中国官方正式测定，中国时间1月23日凌晨2点09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7.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话，地震有可能造成伤亡，不过地震发生在农村山区，暂时仲未听到有任何的伤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四国非洲之行的首站培亚话，美国致力于深化并加强非洲各地的伙伴关系。布林肯这个星期开始访问非洲的佛得角、科特迪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重要优先包括加强安全伙伴关系、加强地区卫生和经济开发。布林肯在培亚与佛得角总理路易斯·席尔亚会谈，参观了获得美国政府千年挑战公司现代化资助的普拉亚港口。布林肯说，佛得角是一个完成两项千年挑战公司合约的国家，好了不起，现在你们正开始建立第三个。他还祝贺佛得角获得到世卫组织颁发的无药疾证书。千年挑战合约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具体计划资助合约。总理西尔亚说，佛得角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和良知。我们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谴责哈马斯在以色列的恐怖行径，我们维护让以巴两个国家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谴责非洲发生的政变以及共和国总统宪法任期限制的改变。佛得角是一个小岛国家，在美国有大量的侨民。美国与佛得角2022年12月份签署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是海洋安全。布林肯星期一较晚时候前往科特迪亚最大城市和经济首都阿比扬。布林肯访问西非的时候，华盛顿正同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极大进入的地区深化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譬如布林肯星期一计划在中国建造的亚塔拉奥利帕克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非洲国家杯的东道国科特迪亚球队将在1月22日对阵赤道基内亚球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一项法令，可以授予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外国人乌克兰公民身份。这项立法是在星期一1月22日乌克兰统一日推出的。乌克兰统一日旨在纪念1919年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统一。乌克兰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曾经遭受过多次入侵。2022年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几千名外国人赶到乌克兰与乌克兰士兵一起保卫国家。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贴文，称拎起武器保卫乌克兰的外国义工以及所有为乌克兰自由而战斗，就好像乌克兰是他们自己祖国的人一样，乌克兰就会成为他们的祖国。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1月22日决定，在相关诉讼继续之际，允许联邦政府边境巡逻人员剪断德州在美墨边境设置的刀片刺网。大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批准拜登行政当局的紧急上诉。拜登当局与德州在边境上的对峙不断升级，一间上诉法院做出对德州有利的裁决，拜登行政当局紧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边境城市伊格尔帕斯附近格兰德河沿岸约30英里长的螺旋圈刀片刺网，是德州州长阿伯特与拜登行政当局在移民执法问题上更大范围斗争的一部分。阿伯特仲授权在伊格尔帕斯附近的格兰德河安装浮动屏障，并允许警察以非法侵入罪逮捕和监禁几千名的移民。拜登行政当局也在联邦法院对这些行动提出质疑。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迫使联邦特工停止切断这些螺旋圈刀片刺网。近几个月以来，大量移民在伊格尔帕斯入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两岸渐行渐远，究竟时间是统一敌人定或是朋友呢？我们会报道一名香港裔的台湾移民说要忠心捍卫台湾的主权。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经济持续不振，股市暴起暴跌，专家指犯中国国家安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恒生指数踏入了2024年大约九成的交易日都出现了跌市的，在刚过的星期一就大幅下跌347点，已经失守了15000点的关口，创下过去15个月新低的纪录，在星期二急升接近400点，收复了15000点的。有专家分析认为，香港股市短期的暴升暴跌不只反映信心和信任危机，香港过有的自由法治的制度基础受到破坏之后，经济市场上的日价元素就会消失，加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以及基本法23条准备立法，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会令到资金不断撤离香港，长远的经济发展会更加悲观，甚至可能会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们为我们报道香港股市暴升暴跌、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忧虑。汤慧云你好。
任
经由
你好。
香港股市踏入了2024年恒生指数暴起暴跌，香港的信报财经新闻在上个礼拜就评论怎样去分析股市暴跌和基本法23条立法的关系，都可以跟我们讲讲有关的情况。
香港股市在2024年1月2号开始至到星期二，即是今日1月23号 ,16 个交易日当中大约有九成的交易日都是出现跌市的。而香港信報財經新聞上個星期三，即係1月17號發表評論文章表示，根據香港電台新聞網站在上個星期二，即係1月16號香港時間朝頭早10:30左右發表的報導，當時特首李家超是在行政會議之前是會見記者的時候重申，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是越早完成越好。他還說立法要有前瞻性和靈活性，可以應對千變萬化，甚至現在未必一定會想像得到的新手法。文章表示，事實上香港政府的高官由去年開始已經不斷在這裡說，今年是一定要完成23條的立法，社會各界和投資者已經早有心理準備，但是不至於引起很大波動。不過李家超上個星期二的講法提到23條立法要有靈活性，就是第一次出現的新講法，霎時之間是廣受關注的。文章就說恒生指數在上個星期二的9:30開始是報價是超過16000點的，之後是曾經逐步上揚，不過在李家超的講話之後，就是10:20左右，股市突然就是斷崖式下跌，就是跌了即是在收市報價的時候是已經跌穿了16000點的關口，已經是當時是創14個月以來的新低，是失守了16000點的關口的。文章就說 二十三条当中一个重要的防范咧，就是间谍同埋外国势力，而经济安全咧，亦都系属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嚟噶。呢一个咧就不免咧系牵涉到咧喺香港投资同埋做生意嘅外商，佢哋认为如果廿三条咧系好有灵活性嘅话咧，外商就会忧虑难以掌握喺香港做生意嘅安全界线噶。
系咁啊！专家分析就系点解中港两地股市跑输其他国际股市，咁甚至连呢个印度股市而家都超越埋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咁究竟情况系点咧？
系咁，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重要咧就系信心同埋信任嘅问题。佢形容咧，中国大陆嘅股市咧长期被诟病为咧所谓嘅韭菜市，佢话咧系连赌场都不如。是將股民咧當作韭菜咁樣去收割㗎，而國際外圍股市，例如係美國、日本、台灣，甚至係印度嘅股市咧，都是企業融資和投資者獲利的市場，所以他覺得是中國股市和國際股市的走勢是脫鈎的。而劉夢熊又表示，香港過往自由法治的制度受到這個破壞之後，近年的政治氛圍是走向一左二擇，所以中國大陸的股市向下沉，連帶都會影響香港股市的表現，甚至是被印度超越，成為印度是成為第四大的全球股市樣的。請聽一下劉夢熊的講話。
是吧，房地產爆這個來說爆煲潮啊，這樣民企倒閉潮啊，外資撤離潮等等等等，所以呢大陸的股市向下沉，這個當然的趨勢啦。你香港股市都是的，因為你香港裏面這幾年來呢，又說什麼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一陣又港區國安法，一陣又說什麼完善香港選舉辦法，你現在就 在這裡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它的股市那些是建築在自由和法治這個基石的嘛，你去摧毀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的話，它的股市的根基被你掏空，釜底抽薪，是這個由三萬多點跌到下來現在這個萬多點啦。所以為什麼2023年香港股市跌成 14%， 是全球發達這個股市裏面這個表現最差的。
系，他去揾專家分析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咁對香港經濟嘅發展會帶嚟啲乜嘢負面影響呢？
係咁，劉夢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咧，有關中國國家安全嘅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最令到國際投資者關注嘅係會唔會咧係繼續保留港區國安法噶，同埋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之後，罪與非罪之間嘅原則係咪會跟隨中國大陸嘅標準咧？佢認為港區國安法嘅實施同埋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犯中國國家安全的環境咧，係會令到國際嘅資金咧係不斷撤離香港㗎。佢覺得咧長遠嘅經濟發展咧將會係更加悲觀㗎。請再聽下劉夢熊嘅講話。
北京裏邊咧，佢始終認為革命嘅根本問題係政權問題，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佢將嗰個保衞佢自己一黨專政嘅嗰個政權啊放喺首位，其他都成咗代價。是吧，不惜犧牲一切代價，包括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成了代價。所以這件事呢，我們真的不敢說這個過於樂觀，看不到現在北京有轉態的跡象。是啊，因為現在就是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見，是這樣的局面嘛。
最后请你同我哋讲讲学者分析香港近年出现犯中国国家安全呢个社会气氛啊，甚至可能会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咁佢哋嘅评论又点咧？
系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香港过去一年嘅经济表现咧系持续不振噶，国际资金持续撤离啦，写字楼嘅空置率创新高啦，国际机构喺香港设嘅总部同埋驻港人员嘅数字咧都系创新低噶。佢形容香港目前咧已经系出现咗国际金融中心废墟嘅情况，长远咧系要观察经济嘅数字嘅低位系咩时候出现，到时可能会有出现短期嘅反弹，但系佢认为咧长远嚟讲咧反弹啊，或者系股市咧可以再上翻去所谓嘅之前嘅三万点咧，都可能喺短期之内咧系唔会出现噶。请听下钟建华嘅分析啊。
全部指数都系差嘅、租金甲级商厦楼宇价格外国的资金在香港 香港國際機構的總部駐外 外國機構駐港人員的數字，這些因素全部都是跌的。咁其實都好廢墟噶啦，已經。只不過而家因為啲人移民，所以即係佢哋流失嘅崗位，即時可以有人填到。咁所以先令到個失業率冇因為資金流走而即時明顯嘅上升噶啦。咁所以其實已經好廢墟噶啦，已經即係已經好差噶啦。只不過而家等去到幾時先見到係一個底位咁解嘅。
好，唔該曬湯浩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一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分析自由派中國學者茅於適喺95歲嘅高齡移居海外，引發咗關注。我哋會分析究竟兩岸係咪漸行漸遠呢？咁時間究竟係同一個敵人呢，定一話係朋友呢？不過首先我哋就係報導一名港裔嘅台灣移民話要忠心捍衛台灣嘅主權，並且必須要追求獨立建國。以上內容歡迎收聽。台灣副總統賴清德當選下任總統之後，美國總統拜登第二日已經表明不支持台灣獨立，要求台灣獨立的呼聲會不會伴隨著選舉結果而逝去呢？一个一直明确公开追求独立的政党台湾基进党就话，台湾仍然需要独立建国，这些理念不会因为选举失利而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成立于2016年的台湾基进党打正旗号，以废除中华民国称号，追求台湾独立建国为目标的。在今次的立委选举中，該黨獲得票數為95,061票，得票率僅唔夠1%，未能夠保送候選人進入國會嘅結果不如預期。早喺去年11月，台灣基進黨就象徵性咁樣提名咗嚟自香港嘅黨員康俊銘成為不分區立委參選人，嚟到抗議民眾黨考慮提名未有放棄中國國籍以及可能有共產黨員身份和統戰背景的來自中國大陸配偶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秘書長徐春恩參選的。康俊銘在今次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視頻的訪問時候，就詳細回顧了今次立委選舉的結果的。他首先講到自己的政黨去演繹他的目標的困難之處，
但是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我們很難去用一啲咁簡單嘅説話去表達我哋嘅論述，因為始終我哋唔認為一個論述係有辦法簡化成咁樣樣。話說回頭，就係我哋始終都係一個政黨，要點樣去取得選民支持之餘，又可以平衡到理念嘅傳達。咁可能我哋今次會喺呢一樣嘢上面做一個調整。
已經執政多次嘅民進黨，佢過往創黨嘅時候主張獨立嘅黨綱，同而家嘅基進黨嘅目標係一致嘅，但係受到中共民工武嚇下，民進黨近年執政亦都鮮有高調長談獨立建國嘅細節啦。 但康俊明就承認，民進黨執政之後，礙於政治現實不敢公開宣示的，他們基進黨就會取而代之，在社會上大聲疾呼，確實是有輔助的功能的。不過他們並不是只是懂得抬轎的。
是亦都不是，是的部分就是，即是當然他有他的執政包袱，他有的他的壓力底下，有些事他過往可以很大聲地說，譬如大家都說賴清德是台獨金孫，他不斷說台灣獨立，但現在以他總統的身份，可能在他的角度來說，他未必再適合好像以前這樣去叫台灣獨立。
康俊明說，如果民進黨做得不好的話，基進黨亦都會扮演監察功能的角色的。
但是在一些譬如民進黨做得不好的地方，即譬如可能轉型正義，或者是國防上面一些甩漏，一些被滲透，即反滲透的工作上，其實民進黨是做得不好，亦都做得不夠，不積極。在這些問題上面，我哋唔會係走去繼續和，民進黨都做得唔差，我哋並唔會咁樣樣，而係去鞭策佢哋，去將呢啲嘅應該做嘅工作都推進翻。
而多年嚟，台灣總統蔡英文多次咁喺公開場合咁表示，中華民國台灣就係台灣人民嘅最大公約數，台灣嘅國名就係中華民國，台灣主權喺2300萬人手上。因此亦都冇修改國號呢個問題。康俊明並唔贊同呢一種講法㗎。
呢一個路線係會令到台灣獨立越嚟越難咧，因為當中華民國變成咗南陸共識之後，咁其實對於真係所謂台灣獨立嗰個定位，其實會越嚟越模糊。
佢並且提到，儘管身於香港及早年接受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但是亦都無礙他在台灣求學時期孕育了對這個地方的熱愛。
所以就是漸漸地會想了解更加多這個地方，想跟更加多這個地方的人去認識接觸。反而即一了解越深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這件事而越走越遠，反而是因為了解越深，其實都真係幾貼近自己想要嘅。
最後他提到喺度等候緊審批移民資格，或者已經攞咗台灣身份證嘅在台港人，點樣去融入台灣主流社會咧？使到台灣人民覺得佢哋係真正自己嘅一份子咧？佢有咁嘅忠告：
首先唔好再將香港都唔係咁嘅呢一句説話掛喺後邊。呢一度係冇辦法用一個比較包容或者比較想去融入的一個心態在這裡生活，就是你下下都要將台灣和香港作一個比較，那我覺得是有些不切實際。
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有關這一篇的報導的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中文部網站，網址是 voacantonese.com。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北京在台灣大選之後重提統戰大業，但是台灣人民已經用選票清楚表明拒絕統一的心意。分析人士認為，兩岸民心越行越遠，不同的政治體制令到中共不理拋出再多統一的呼喚，亦感化不到台灣人的心。多數台灣人會認為最好的兩岸關係就是兩岸沒有關係。中共的對台政策只能夠用12个字去總結，就是致死錯誤、過程失算、結果失敗。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中共對於台灣的這樣的一種呼喚，應該是已經看不到台灣的車尾燈了。中共自己自设了一道墙，不断地在两岸之间来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啊，我把它称之为信任的障碍。
宋国成话，中共对于台湾咁样嘅一种呼唤，应该系已经睇唔见台湾嘅车尾灯。中共自己系自设一道墙，不断咁喺两岸之间建立一种民心上嘅相互信任嘅障碍，佢将之称之为系信任嘅障碍。以上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陈君喺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在1月22号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呼吁立即采取行动以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行动。中国一名音乐学生因为涉嫌在美国威胁人权活动人士，而在美国面临审判。中国将会扩大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经济持续不振，股市暴起暴跌，专家指泛中国国家安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废墟。
是不是房地产爆这个来讲爆煲潮啊，这样的民企倒闭潮啊，外资撤离潮等等等等。那他所以呢大陆的股市向下沉，这个当然的趋势啦。
资深时事评论员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说，香港过往自由法治的制度基础受到破坏之后，近年的政治气氛走向一左二窄，中国大陆股市向下沉，连带影响香港股市的表现。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两党领袖星期一1月22号写信给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敦促立即采取行动，加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力度。众议院有关中共问题的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与该特设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最近的报道透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地以强迫维吾尔人劳动而获利的公司仍然未被纳入根据该法案设立的实体清单，通过第三方的强迫劳动产品转运未能得到充分起诉和压阻，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利用小额条款来到向美国运送强迫劳动产品。他们说这些报道令人对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有效执法产生疑问。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在2021年12月由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该法在2022年6月份开始实施，这部法律禁止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入美国。一名留美学习音乐的中国学生星期一1月22号在美国开始接受审判，他的罪名是骚扰一名在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张贴支持中国民主传单的活动人士，并威胁要向中国执法部门举报他的活动。聯邦助理檢察官阿拉西姆波特在波士頓向聯邦陪審團表示，25歲的吳少雷嚇壞了這位在法庭上被稱為左伊的活動人士，他在網絡上威脅要斬了他的雙手，並向中國政府舉報他的反動傳單，他擔心自己亦都擔心在中國的家人。波特在開庭陳述中對有12人組成的陪審團這樣說，這次審判開始之際，正值美國和西方當局繼續警告中國政府越來越迫使海外批評者噤聲，人權組織都抗議了國際大學校園中的學術自由受到威脅，以及中國學生被監控。吳少雷在2022年12月首次被捕，他對網絡追蹤和跨州傳送威脅通訊的指控表示不認罪。中國一名政府官員星期二1月23號表示，中國將擴大轉基因大豆和玉米的種植。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谷物進口國，正在努力尋求提高產量，確保糧食安全，減少對進口的依賴。中國每年入口超過1億噸大豆和谷物，用於飼養龐大的牲畜群體。轉基因作物的大規模種植有望提高產量，從而顯著降低中國未來對美國和巴西等國家的入口需求。多年來，中國在轉基因作物的技術開發上一直小心翼翼，但正在逐步開放商業化種植。上個月，中國向26間公司發放生產和銷售轉基因玉米和大豆種子的許可證，並在上個禮拜批准入口和種植更多品種的轉基因大豆和玉米，同時擴大全國種植面積。 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话，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边界星期二1月23日发生7级大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警告话，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破坏。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当地电视台报道话，新德里有强烈震感，当地远离震央1400公里。地震发生的时间是当地时间凌晨2点，刚刚过了格林威治国际标准时间星期一18点，刚刚过去，发生在中国新疆地区，震源深度为27公里，距离阿克苏市140公里。无几久之后，当地又记录到3次的地震，震级分别为5.5级、5.1级和5级。中国官媒报道话，中国官方正式测定，中国时间1月23日凌晨2点09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7.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话，地震有可能造成伤亡，不过地震发生在农村山区，暂时仲未听到有任何的伤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四国非洲之行的首站培亚话，美国致力于深化并加强非洲各地的伙伴关系。布林肯这个星期开始访问非洲的佛得角、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安哥拉，重要优先包括加强安全伙伴关系、加强地区卫生和经济开发。布林肯在培亚与佛得角总理路易斯·席尔亚会谈，参观了获得美国政府千年挑战公司现代化资助的普拉亚港口。布林肯说，佛得角是一个完成两项千年挑战公司合约的国家，好了不起，现在你们正开始建立第三个。他还祝贺佛得角获得到世卫组织颁发的无疟疾证书。千年挑战合约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具体计划资助合约。总理西尔亚说，佛得角的外交政策与美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和良知。我们强烈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谴责哈马斯在以色列的恐怖行径，我们维护让以巴两个国家可行的解决方案，我们谴责非洲发生的政变以及共和国总统宪法任期限制的改变。佛得角是一个小岛国家，在美国有大量的侨民。美国与佛得角2022年12月份签署防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点是海洋安全。布林肯星期一较晚时候前往科特迪瓦最大城市和经济首都阿比扬。布林肯访问西非的时候，华盛顿正同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极大进入的地区深化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譬如布林肯星期一计划在中国建造的亚塔拉奥利帕克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非洲国家杯的东道国科特迪瓦球队将于1月22日对阵赤道基内亚球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一项法令，可以授予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外国人乌克兰公民身份。这项立法是在星期一1月22日乌克兰统一日推出的。乌克兰统一日旨在纪念1919年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统一。乌克兰在其悠久的历史中曾经遭受过多次入侵。2022年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几千名外国人赶到乌克兰与乌克兰士兵一起保卫国家。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出贴文，称拎起武器保卫乌克兰的外国义工以及所有为乌克兰自由而战斗，就好像乌克兰是他们自己祖国的人一样，乌克兰就会成为他们的祖国。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1月22日决定，在相关诉讼继续之际，允许联邦政府边境巡逻人员剪断德州在美墨边境设置的刀片刺网。大法官以5-4的投票结果批准拜登行政当局的紧急上诉。拜登当局与德州在边境上的对峙不断升级，一间上诉法院做出对德州有利的裁决，拜登行政当局紧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边境城市伊格尔帕斯附近格兰德河沿岸约30英里长的螺旋圈刀片刺网，是德州州长阿伯特与拜登行政当局在移民执法问题上更大范围斗争的一部分。阿伯特仲授权在伊格尔帕斯附近的格兰德河安装浮动屏障，并允许警察以非法侵入罪逮捕和监禁几千名的移民。拜登行政当局亦在联邦法院对这些行动提出质疑。上个月联邦上诉法院迫使联邦特工停止切断这些螺旋圈刀片刺网。近几个月以来，大量移民在伊格尔帕斯入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两岸渐行渐远，究竟时间系统一个敌人，定抑或系朋友呢？我哋会报道一名香港裔嘅台湾移民话要忠心捍卫台湾嘅主权。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经济持续不振，股市暴起暴跌。咁专家指犯中国国家安全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恒生指数踏入了2024年大约九成的交易日都出现了跌市的，在刚过的星期一就大幅下跌347点，已经失守了15000点的关口，创下过去15个月新低的纪录，在星期二急升接近400点，收复了15000点的。有专家分析认为，香港股市短期的暴升暴跌不只反映信心和信任危机，香港过往的自由法治的制度基础受到破坏之后，经济市场上的日价元素就会消失，加上港区国安法的实施以及基本法23条准备立法，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会令到资金不断撤离香港，长远的经济发展会更加机关，甚至可能会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大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们为我们报道香港股市暴升暴跌，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忧虑。汤慧云你好。
系任
经由
你好，
系咁啊！香港股市踏入咗2024年，恒生指数暴起暴跌啦。咁香港嘅信报财经新闻喺上个礼拜就评论点样去分析股市暴跌同基本法23条立法嘅关系噶。咁都系你同我哋讲讲有关嘅情况啊。
是咁，香港股市喺2024年1月2号开市，至到星期二，即系今日1月23号，16个交易日当中，大约有90%嘅交易日咧，都系出现跌市噶。而香港信報財經新聞上個星期三，即係1月17号發表評論文章表示，根據香港電台新聞網站喺上個星期二，即係1月16号香港時間朝頭早10点半左右發表嘅報導，當時咧特首李家超咧係喺行政會議之前咧係會見記者嘅時候重申，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是越早完成越好。他還說立法要有前瞻性和靈活性，可以應對千變萬化，甚至現在未必一定會想像得到的新手法。文章表示，事實上香港政府的高官由去年開始已經不斷地在這裡說，今年是一定要完成23條的立法，社會各界和投資者已經早有心理準備，但是不至於引起很大波動。不過李家超上個星期二的講法提到23条立法要有灵活性，就是第一次出现的新讲法，霎时之间是广受关注的。文章就说，恒生指数在上个星期二的9点半开始是报价是超过16000点的，之后是曾经逐步上扬，不过在李家超的讲话之后，就是10点20分左右，股市突然就是断崖式下跌，就是跌了在收市報價的時候已經跌穿了16000点的關口，已經是當時是創14個月以來的新低，是失守了16000点的關口的。文章就說
二十三条当中一个重要的防范咧，就是间谍同埋外国势力，而经济安全咧，亦都系属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嚟噶。呢一个咧就不免咧系牵涉到咧喺香港投资同埋做生意嘅外商，佢哋认为如果廿三条咧系好有灵活性嘅话咧，外商就会忧虑难以掌握喺香港做生意嘅安全界线噶。
系咁啊！专家分析就系点解中港两地股市跑输其他国际股市，咁甚至连呢个印度股市而家都超越埋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咁究竟情况系点咧？
系咁，前中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最重要咧就系信心同埋信任嘅问题。佢形容咧，中国大陆嘅股市咧长期被诟病为咧所谓嘅韭菜市，佢话咧系连赌场都不如。是將股民咧當作韭菜咁樣去收割㗎，而國際外圍股市，例如係美國、日本、台灣，甚至係印度嘅股市咧，都係企業融資同埋投資者獲利嘅市場，所以咧佢覺得咧係中國股市同國際股市嘅走勢咧係脱鈎㗎。咁而劉夢熊又表示，香港過往自由法治的制度受到呢個破壞之後咧，近年嘅政治氛圍咧係走向一左二窄。所以中國大陸的股市向下沉，連帶都會影響香港股市的表現，甚至是被印度超越，成為印度是成為第四大的全球股市樣的。請聽一下劉夢熊的講話。
是吧，房地產爆這個來講的爆煲潮啊，咁樣的民企倒閉潮啊，外資撤離潮等等等等，咁佢所以呢大陸的股市向下沉，呢個當然嘅趨勢啦。咁啊，你香港股市都係噶，因為你香港裏邊呢幾年嚟咧，又話咩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一陣又港區國安法，一陣又話咩完善香港選舉辦法。你而家就喺呢度咧，就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佢嘅股市嗰啲係建築喺自由同法治呢個基石噶嘛。咁你走去摧毀香港嘅自由同法治嘅話，咁佢個股市嘅根基俾你掏空，釜底抽薪。是这个由三万几点跌到来现在这个万几点啦，所以为什么2023年香港股市跌成 14%， 是全球发达这个股市里面这个表现最差的。
是汤慧云，专家分析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对香港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
系咁，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咧，有关中国国家安全嘅基本法廿三条立法，最令到国际投资者关注嘅系，会唔会咧系继续保留港区国安法噶？同埋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之后，罪与非罪之间嘅原则系咪会跟随中国大陆嘅标准咧？佢认为港区国安法嘅实施同埋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犯中国国家安全的环境咧，系会令到国际嘅资金咧系不断撤离香港噶。佢觉得咧长远嘅经济发展咧将会系更加悲观噶。请再听下刘梦熊嘅讲话。
北京里边咧，佢始终认为革命嘅根本问题系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政权就失去一切。佢将嗰个保卫佢自己一党专政嘅嗰个政权啊，放喺首位，其他都成咗代价。是吧，不惜犧牲一切代價，包括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都成了代價。所以這一件事呢，我們真的不敢說這個過於樂觀，看不到現在北京有轉態的跡象。是啊，因為你現在就是道路曲折走不完，前途光明看不見，是這樣的局面嘛。
最后请你同我哋讲讲学者分析香港近年出现犯中国国家安全呢个社会气氛啦，甚至可能会变成国际金融中心废墟，咁佢哋嘅评论又点咧？
系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香港过去一年嘅经济表现咧系持续不振噶，国际资金持续撤离啦，写字楼嘅空置率创新高啦，国际机构喺香港设嘅总部同埋驻港人员嘅数字咧都系创新低噶。佢形容香港目前咧已经系出现咗国际金融中心废墟嘅情况，长远咧系要观察经济嘅数字嘅低位喺咩时候出现，到时可能会有出现短期嘅反弹，但系佢认为咧长远嚟讲咧，反弹啊，或者系股市咧可以再上翻去所谓嘅之前嘅三万点咧，都可能喺短期之内咧系唔会出现噶。请听下钟建华嘅分析啊。
全部指数都系差噶、租金甲级商厦楼宇价格，外国的资金在香港 香港國際機構的總部駐外 外國機構駐港人員的數字，這些因素全部都是跌的。那幾天其實都很廢墟了，已經只不過現在因為些人移民，所以即係佢哋流失嘅崗位，即時可以有人填到，咁所以先令到個失業率冇因為資金流走而即時明顯嘅上升嘅啫喎。咁所以其實已經好廢墟噶啦，已經即係已經好差噶啦。只不過而家等去到幾時先見到係一個底位咁解嘅。
好，唔該曬湯浩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一篇報道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Cantonese。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蔡枫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自由派中国学者茅于轼在95岁的高龄移居海外引发了关注。我们会分析究竟两岸是不是渐行渐远呢？时间究竟是同一个敌人呢，定一话是朋友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一名港裔的台湾移民说要忠心捍卫台湾的主权，并且必须要追求独立建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当选下任总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第二日已经表明不支持台湾独立，要求台湾独立的呼声会不会伴随着选举结果而逝去呢？一个一直明确公开追求独立的政党台湾基进党就说，台湾仍然需要独立建国，这些理念不会因为选举失利而消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成立于2016年的台湾基进党打正旗号，以废除中华民国称号，追求台湾独立建国为目标的。在今次的立委选举中，該黨獲得票數為95,061票，得票率僅唔夠1%，未能夠保送候選人進入國會嘅結果不如預期。早喺去年11月份，台灣基進黨就象徵性咁樣提名咗嚟自香港嘅黨員康俊銘成為不分區立委參選人，嚟到抗議民眾黨考慮提名未有放棄中國國籍以及可能有共產黨員身份和統戰背景的來自中國大陸配偶中華兩岸婚姻家庭服務聯盟秘書長徐春恩參選的。康俊銘在今次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視頻的訪問時候，就詳細回顧了今次立委選舉的結果。他首先講到自己的政黨去演繹他的目標的困難之處，
就是在我們的立場來說，我們很難去用一啲咁簡單嘅説話去表達我哋嘅論述，因為始終我哋唔認為一個論述係有辦法簡化成咁樣樣。話說回頭，就係我哋始終都係一個政黨，要點樣去取得選民支持之餘，又可以平衡到理念嘅傳達。咁可能我哋今次會喺呢一樣嘢上面做一個調整。
已經執政多次嘅民進黨，佢過往創黨嘅時候主張獨立嘅黨綱，同而家嘅基進黨嘅目標係一致噶，但係受到中共民工武嚇下，民進黨近年執政亦都鮮有高調長談獨立建國嘅細節啦。但係康俊銘就承認，民進黨執政之後，礙於政治現實唔敢公開宣示嘅，佢哋基進黨咧就會取而代之喺社會上大聲疾呼，確實係有輔助嘅功能噶。不過佢哋並唔係只係識得抬橋噶，
係亦都唔係。 係嘅部分就係、是，即係當然佢有佢嘅執政包袱，佢有嘅佢嘅壓力底下，有啲嘢佢過往可以好大聲咁講啫。譬如大家都話賴清德係台獨金孫啊，佢不斷講台灣獨立，但係而家以佢總統嘅身份，可能喺佢嘅角度嚟講，佢未必再適合好似以前咁樣去嗌台灣獨立。
康俊銘話：如果民進黨做得唔好嘅話，基進黨亦都會扮演監察功能嘅角色噶。
但係喺一啲譬如民進黨做得唔好嘅地方，即係譬如可能轉型正義或者係國防上面一啲甩漏、一啲被滲透，即係反滲透嘅工作上，其實民進黨係做得唔好，亦都做得唔夠、唔積極。咁喺呢啲嘅問題上邊，我哋唔會係走去繼續和民進黨都做得唔差，我哋並唔會咁樣樣，而係去鞭策佢哋，去將呢啲嘅應該做嘅工作去平衡翻。
而多年嚟，台灣總統蔡英文多次咁喺公開場合咁表示，中華民國台灣就係台灣人民嘅最大公約數，台灣嘅國名就係中華民國，台灣主權喺2300萬人手上。因此啊，亦都冇修改國號呢個問題。康俊銘並唔贊同呢一種講法㗎。
這個路線係會令到台灣獨立越嚟越難咧，因為當中華民國變成咗南陸共識之後，咁其實對於真係所謂台灣獨立嗰個定位，其實會越嚟越模糊。
佢並且提到啊，儘管身於香港及早年接受香港特區政府的教育，但亦都無礙他在台灣求學時期孕育了對這個地方的熱愛。
所以就是漸漸地會想了解更加多這個地方，想更加多這個地方的人去認識接觸。反而即一了解越深的時候，並不是因為這件事而越行越遠，反而是因為了解越深，其實都真係幾貼近自己想要嘅。
最後啊，佢提到喺度等候緊審批移民資格或者已經攞咗台灣身份證嘅在台港人，點樣去融入台灣主流社會咧？使到台灣人民覺得佢哋係真正自己嘅一份子咧？佢有咁嘅忠告：
首先唔好再將香港都唔係咁嘅呢一句説話掛喺後邊。呢一度係冇辦法用一個比較包容或者比較想去融入嘅一個心態喺度生活，就係你下下都要將台灣同香港作一個比較，咁我覺得係有啲不切實際。
以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嘅採訪報導，有關呢一篇嘅報導嘅詳細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中文部網站，網址係 voacantonese.com。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懷疑，北京在台灣大選之後重提統戰大業，但是台灣人民已經用選票清楚表明拒絕統一的心意。分析人士認為，兩岸民心越行越遠，不同的政治體制令到中共不理拋出再多統一的呼喚，亦感化不到台灣人的心。多數台灣人會認為最好的兩岸關係就是兩岸沒有關係。中共的對台政策只能夠用12個字的總結，就是致死錯誤、過程失算、結果失敗。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在台北的報導。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宋國成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
中共對於台灣的這樣的一種呼喚，應該是已經看不到台灣的車尾燈了。中共自己自设了一道墙，不断地在两岸之间来建立一种民心上的相互信任的障碍啊，我把它称之为信任的障碍。
宋国成话，中共对于台湾咁样嘅一种呼唤，应该系已经睇唔见台湾嘅车尾灯。中共自己系自设一道墙，不断咁喺两岸之间建立一种民心上嘅相互信任嘅障碍，佢将之称之为系信任嘅障碍。以上美国之音地嘅记者陈君喺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